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赞美主，一切的荣耀归给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一次线上相聚的时间，可以有来自神的智慧。主啊，也求你保守我们，可以能够通过一些更好的可以沟通的手段，可以。能够更了解儿女的心声，可以让我们有一个更好的沟通的桥梁。主啊，求你保守我们，能够有一颗谦卑的心，愿意做一个学习和聆听者，能够在谦卑中可以获得新生灵的成长。感谢赞美主，一切的祷告奉靠基督耶稣的圣名祈求，阿门。好，那我现在开始 share 一下 screen。我看一下，哪一个？第一个开始吧。好，这个是我们亲子沟通乐融融的第八课，也是我跟你们在一起的最后一课，所以有一点激动，有点不舍得，呵呵，大家，有很多想要跟大家讲的，然后呢，希望我们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能够非常的，能够非常的有效的学习到最后一些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东西，然后第一件事情呢，我就是想跟大家讲，我可能。通过这一系列的讲座，我们可能会或早或晚的意识到，就是说我们可能都不是，一个完美的父母，我们可能也做不到一个完美的父母。那其实呢，大家再往深层讲一下呢，其实做一个不完美的父母，对儿女来说。其实也是有它一定的教育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不完美的时候，我们可以允许自己有的时候会犯错，那然后我们去根据这个错，然后了解了一些信息，然后获得了一些反馈，然后让我们知道下一次可以怎么做，或者是 figure out 一些下一次可以做得更好的事情。那潜意识里或者是无意之中也告诉了孩子，他是可以犯错的，It's okay to make mistakes。然后我们 just need to figure out how to do it better next time。我们下一次做得更好，这个才是最重要的。特别是小孩子7岁之前的话，他们的大脑就是 move forward。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是纠结于他之前做错的事情，要告诉他你之前做错了什么事情，什么事情。对他来讲说，可能这个很难的，因为他们的大脑是不断的要往前走的，所以就是说，他也是更 natural 的一件事情。说 it's okay to make mistakes，我们就不要纠结于这个错。那我们来看看，我们下一次可以怎么样做，能够做得更好呢？能够做得让我或者是让你这个事情会觉得更舒服一点呢？那这样子的本身，它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他也不会这么纠结于要自己要做一个非常的，完美的小孩，或者是特别的追求完美的这种个性。然后呢，尤其是我们就说大人对小孩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有的时候甚至是行大于言，就是我们做的可能比我们说的对他们的影响可能是更深重一些的。那就是说，如果我们希望小孩子不要变成一个完美主义者，那可能就是从我们开始，也不要这么的追求完美。当我们做错的时候，或者是做了一个觉得自己不是处理得很好的决定的时候，也放下对自己的一些检讨，能够去接受自己，接受自己是。可以犯错的，然后呢，能够去， 爱自己，就算犯错的时候也选择去爱自己，然后让自己能够去在这个 mistake 或者是 feedback 反馈当中去成长，然后让孩子也能够觉得说你就是从父母的这个榜样的力量来看到说犯错是可以的，我可以犯错，我不会因为我自己犯错而让我觉得自己看清自己。我只是需要做到下一次做到更好就好了。这个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那有的时候孩子可能也是，个性不一样，有的时候也真的是我们的一面镜子。想说他，哎，为什么最近这段时间就一定要赢呢？那可能是，可能是，当然是他自己的个性，他很争强好胜。那也有一部分可能就是我们父母的一些影响力，就是一直想要做对的。想要做一个好的事情，当做不好的时候，我们选择埋怨自己，然后这些小孩子也会潜移默化的吸收。那所以就是说，我们接受自己，然后小孩子也会慢慢的学习接受自己。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要负责任，就是说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尤其是冲突发生的时候，其实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一个巴掌拍不响"。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都是因为你我才怎么样了。那其实呢，我们其实如果这个冲突发生了，其中必然有我们的一个 part 在里面，我们的一部分责任在里面。那我们怎么样去 take 我们的这个需要负责的这个部分？说这个冲突确实有我做的。一部分的责任，那我去承担这个。比如说，有的时候说，哦，可能是我的语气不好，让你觉得，我是在指责你。其实我只是想告诉你这件事情，或者说，哦，这个事情确实是我没有好好的沟通，那没关系，我可以再跟你讲一次，或者说下一次的话，我可以跟你，更好的去说，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能更能让你接受，我不是在指责。另外一个呢，就是还蛮重要的，就是，我在这里写的是自我控制，其实也是，self control。然后呢，这个控制不是说我们要控制住自己的行为或者怎么样，也有一种 self care 在里面，就是说，当我们没有办法很好的控制我们的情绪的时候，我们需要去 take care，就是去让我们自己能够。好好的休息一下，比如说 take a break，然后去，当一件事情发生，你真的觉得自己需要去马上处理的时候，试着深呼吸，深呼吸，比如说，five times，或者是，数到十，这些可能是我们平常教给小朋友的时候，哦，当你就是情绪很激动的时候，你试着去，深呼吸，你试着去数到十。对吧？甚至我们说，哦，你smell the rose, blow the candle，这样的深呼吸的一种方式。那其实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也是需要这样子。就比如说，当你很喜欢的一个什么东西，比如说杯子也好，什么东西，啪啦掉地上了，那可能会碎了。或者是你很喜欢的，你自己刚刚画好的画，突然被小孩子 paint 了，那个时候你是有一种很冲动的想要去。教育小孩的那种冲动，那先做几次深呼吸，或者是先让自己能够冷静下来，然后那你会发现，你的这个让你自己有这个 space，有这个空间，让你去想怎么样跟他沟通，可以达到一个他可以听见你很难过，同时他也不会被你的情绪所吓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式，他才能够真正的去。aware 就是说有知觉，说哦，这个事情确实，妈妈让妈妈很难过，而不是说我也不是故意的啊。但是可能是他已经在自我防护了。当你去跟他有，或者是跟他很严重的说一件事情的时候，小孩子的自我防护机制会起来。那他起来之后，他听不到你在讲什么。那让他卸下心防的方式就是你可以好好的跟他沟通。所以就是说，我们 self control 或者 self care，让我们有一个给自己的一个 space，让我们能够去 深呼吸，能够去calm down， 然后可以跟他好好的沟通。这个是我的爷爷送给我的唯一的一个我现在现存的杯子，现在掉到地上了，我真的太难过了。我可能需要冷静一段时间才能好好的跟你讲话，然后走掉。可能比如说，天哪，这个是我爷爷送给我唯一的一个杯子，它现在碎了，然后可能效果是不一样的。嗯，好。
说到这里，我有个问题，老师。就是最近我发现我们家孩子就是那种感觉对东西是不珍惜的，就是有东西他们也不觉得说要好好的照顾啊怎么样的，就有的时候说话的时候就忽然间踩着一个东西就在跟你说话，他们就好像无意识的就要踩着一个东西在那里玩，然后摔掉了摔坏了怎么样也不管，然后就让我觉得说是不是因为我到底应该怎么教育他们，说妈妈以后就不要再给你们买东西了，让你们更加珍惜你们现在所有的，还是怎样。我就总觉得现在的孩子可能因为就是比我们小时候物质上要丰富很多，然后他们就不觉得说我这个东西要怎样，因为没有了爸爸妈妈还会买，所以我就在这上面有一点 struggle， 说我到底应该怎么样引导他们，就非常就跟他们讲好，说好你把这个东西坏了那我们就不买了。可是就像是就一个 example， 就好像说他现在在学画画，他的什么 oil pastel 什么 watercolor， 他如果没有的话他下节课还是要用啊，他把它弄坏了那我还得是要买的，就又没有办法用那个不买来威胁他或者怎样，然后我就陷入一个困境之中，不知道怎么样来好好的告诉他们说你要珍惜你的东西，但是如果你需要东西爸爸妈妈是会给你买，但是你首先你得爱护你自己的东西，要这样。
好的好的，我听到了你的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那我觉得我们可以比较好的沟通的一个方式是把它放到家庭会议里面，真的去尝试一下，说现在的问题是这样子，我发现了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一段时间，所以我需要在这个家庭会议上来沟通这件事情。当然说如果你的老公觉得没有 ready 去做家庭会议这件事情，你可以跟你的小孩单独的去开这个会，也没有问题啊。然后把你的需求说出来啊，你就说我真的是希望可以能够珍惜这个东西。然后我觉得就是说可以好好沟通的话，可以说这些东西真的就是现在我们所有的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如果是我现在比如说我已经买第三次或者第几次了，我现在不能接受再去买新的，那我们现在剩下的是这样的一些东西，然后你画画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个里面去选择你想要的东西。但是同时呢，我们来 figure out 一下，就是说不是说指责你或者怎么样，但是我们以后如何能够保证你画画课的时候你所有的原材料都是齐。我们来做一个brainstorm， 你把你的意见或者是你的想法说出来，这样子的话呢可以让他自己去参与，我需要 take care 我的这个颜料，而且我自己想出了办法怎么样 take care 我的颜料，那你就把这个责任转回到他自己身上，这本来应该是他自己需要 take care 的部分，那这样子的话他可能就更愿意去 take care 自己的一个东西啊。然后蓝姨妈，我这一次开会的时候也忘记了说，就是还是我们现在就是先上课，上完课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个专门的答疑的时间，你可以把或者是有问题可以在 chat 里面，我们结束之后可以再一一回答。好的，谢谢。然后呢我想做的第二个活动是赞美跟表扬的这个一个关系，然后呢所以我希望有三个家长可以做我的 volunteer， 然后这个活动呢很好玩，然后你们也不用说话，就是可以做我的一个小孩这样。跑令说可以，蓝英马说可以，还有一个吗？ 我需要看到你们怎么办？好，还有一个吗？还有一个人愿意把头像露出来吗？好，我看一下。好 ，Alan， 好，那你是我们，就是假设你是我，就是你们三个是我的一个小孩，然后呢，我会对你们说一段话，然后呢，我希望你们可以告诉我心里面，就是我这，大概有八句话。说完了之后呢，我希望你可以告诉我你心里的感受是什么，然后我也希望其他的人可以告诉我，当你观察到我现在的这个样子的时候，当你观察到我跟不同的小孩说话有不同的方式的时候，你们的感受是什么。好，那开始了。对，蓝鹰马说，可以叫名字吗？可以叫名字，可以。 OK，哇，全 A 耶！妈妈今天晚上给你有一个很大的奖励。然后跟跑令说：“哇，你真的很努力耶！我觉得你这个成绩你是你应得的。”然后跟蓝鹰马说 ：“I'm so proud of you， 哦，好为你自豪哦。”跟跑令说：“你肯定 ，you must be proud of yourself， 你自己肯定觉得很自豪吧。”然后跟蓝鹰马说 ，I'm glad you listen to me， 就是我很开心你听我的话。然后跟跑令说，你自己感受怎么样呢？然后跟蓝鹰马说，我喜欢你做的事情，你做得很好。然后跟跑令说，哇，你自己想出来应该怎么做啦。跟蓝鹰马说，你做的跟我告诉你做的一模一样哎。然后跟跑令说，我相信你的对自己的判断。然后跟蓝鹰马说，你真的知道怎么样让妈妈开心哦。然后跟跑令说，你可以自己决定怎么样对你是最好的。然后跟蓝鹰马说，好棒哦，这个就是我期待的。跟跑令说，我相信你可以自己从错误当中学习。然后跟蓝鹰马说，你好乖哦。然后跟跑令说，无论怎么样我都爱你。好，我想先听听Alan 你的感受是什么。你可以 unmute 自己吗？
不好意思，因为一会儿一个，我有点听糊涂吧。那个
你应该说的那个问题，应该好像是说妈妈说跟女儿说就比较容易听。我们你说一个下那个英文名字，一下又那个英文名字，
对，我们有点搞混了，
很麻烦。你说妈妈跟女儿说那个好像会比较好一点。
对，因为我是要感觉是三个女儿的样子，所以我就是喊了名字。所以好，那我现在再做一遍好吗？
一号就是先对同一个人、同一个孩子，是不是同一个孩子的态度不一样？先对其中的一个孩子表达同一种态度，因为我们听人，我自己有点
说话可能会不一样。好，那没关系。
我可以先说一下吗？其实我能听出来你的那个差别，所以要。就是因为老师是想要有一个比较，他就是同样的表扬或者是鼓励的话，一个是他用了两种方式，
三种。
我是因为他只是针对两个，所以我
同一就是每一次都是两个话，其实表示的是同一件事情的，
对，
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但是我
是不是有三个小孩吗？
对，我想要造成的感觉就是其实有一个小孩是完全没有关注的。
我就感觉听出来是给两个小孩在说，然后因为就是两个小孩的名字不太那个，交叉就有点
课程的话可能大家都还不太认识，确实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所在哈。那我其实想听一下，就是先听一下那Pauline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他本人可能你说到对我的时候，我会觉得你跟我是有距离的，虽然还是在鼓励我，但是就是说并不是，就是这个事情是我的事情，你是就是跟我有一段距离感，当然是在鼓励我，可是这个事是我的事。
嗯 ，OK， 好的好的。然后蓝鹰马呢，你呢？你的感觉？
那我蓝鹰就好了。那个
蓝鹰就好。
对，是对于我来讲，我的感觉是你对我说话的时候是把妈妈的角色作为主要，就是我，就是妈妈说，我觉得我很骄傲，你做的很合乎我的理解，你怎么怎么样，就是妈妈是主体，你的事情是来迎合我。然后我会骄傲，我会开心，你做的好棒都是因为妈妈很开心，你的想法跟妈妈的想法一样，所以我觉得
或者说是就是你的就是你做的是妈妈
想看到的，喜欢的。
对对对
对,
对, 对。
但是这样子我的感觉就会让我觉得说，如果长久下来，那我就会去看妈妈的脸色，我就会想说我做的这个事情会不会让我妈妈开心，那如果我做的事情 我就会以后会缩手缩脚，说我做这个事情是不是会让妈妈不开心，我可以这样做吗，我觉得会失去我自己的那个主观能动性吧，就不会 再去想我到底要什么，我是想说我妈妈要什么，我要给我妈妈什么可以让我妈妈开心，就不再想我自己我心里到底是想要什么。然后我听你跟 Pauline 讲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啊，那个的话就会比较注重女儿的感受，就是你会告诉她说好，你这样子你做什么我都会爱你，你做什么妈妈都会很开心，我就会觉得说那个的话你更把选择权给了女儿，然后女儿可以自己去想说好我这个事情要怎么样做，但是不管怎么做我妈妈都是爱我的。
好的，明白明白。那如果让你们两个交换，就是如果我把 encouragement 的全部都给你，然后把 praise 的全部都给Pauline，你们两个互相接受吗？
好像也不太接受，就是感觉是，我不知道，我听了之后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很开心，就你刚刚跟我说的几句话的时候，很开心，因为说，哦，妈妈好开心，妈妈怎么怎么样，然后后来听多了，然后特别是听了你又跟Pauline讲，然后就想说，啊，那我就一直要来，please 妈妈那种感觉。但是实际上我觉得作为孩子，就是我在你跟我的对话之中还是想说，我是希望妈妈开心的，我也是希望妈妈开心的，也是说
我自己的位置在哪里，我也需要妈妈看到一点。
对对，就是我觉得就好像不能说你就是只能这样或只能那样，如果两个可以都有一点的话，可能孩子也会觉得说啊，妈妈不管怎样都会爱我，但是妈妈也会开心，也会看到我的进步，也会怎么怎么样。我觉得好像对我来讲是这样。
好的好的，非常。
我觉得我会有更多的主动权。
嗯，
妈妈表扬我的时候，这是因为我的 effort。当然，就是妈妈的意见有表达，但是最主要就是妈妈，让我自己觉得我这样做是对的。或者是我自己 earn 的。
对，那就是这个表扬跟鼓励最大的一个区别，可能就是在于当一个小朋友比如说全都是考 A 的时候，你很容易表扬他的嘛，哇你做的太棒了，你也可以很容易鼓励他，对吧，你肯定有很多的 effort。 但是如果一个小朋友做的并不是特别好的时候，比如说他拿了 B， 他拿了 C， 那个时候表扬他很难，但是鼓励他依然可以很容易。 这也是他最需要鼓励的时候，比他拿权也可能更需要你的鼓励。所以这就是说，我们就说 praise， 当然尤其是像蓝英讲的 praise 就是赞扬表扬这件事情，偶尔做一做呢，就像一个糖一样，小朋友吃了当然会觉得很开心，但是如果他日常听到的都是这些的话，就可能会产生一些反的效果，就比如说感觉有一点可能是无意识的去选择了去 please 妈妈的一些事情，或者是到后来会觉得有一些迷失自己，说哎，那我自己在这个家庭里面怎么样能够被看到我的这个主动性呢，就是说什么都是妈妈觉得好，妈妈觉得好，那就可能会有一些反效果。那 encouragement 的时候，就是什么时候都可以去 encourage， 你做得好我可以 encourage， 你肯定有了很多的 effort 你才能够做到这件事情，你做得不好的时候我更可以去 encourage 你，其实你已经花了很大的努力了，让我们来看看怎么样可以做得更好， maybe 我们需要一个不同的路径或者是什么。对，所以非常非常感谢这个蓝英跟 Pauline 的这个反馈，还有Alan，
我没有
三个的这个 volunteer， 其实我们在线下的时候，第三个小孩的感受是最深的。为什么？因为我不断的在给其中的两个小孩去反馈，但是一直忽视第三个小孩。就可能在我们这些家庭当中，现在我们都是可能两个或三个孩子的时候，很难达到的时候，可能真的会有忽视某一个小孩的时候，那就是。普遍的就是线下的话就会大第三个小孩就感觉说 OK， 就是因为大家都觉得说到后来 praise 就是感觉我要去迎合妈妈，就是我不太想要我的这些东西，我可以跟那个 encouragement 那边换嘛，但是通常这个没有收到反馈的小孩就说什么什么也可以，你不要你的表扬，那 你把你的表扬给我就是说完全没有受到关注的小孩是其实他内心深处也是非常希望能够得到关注的，到一个他不 care 是什么样的关注。那哪怕是如果再有一个小孩，我给他负面的关注，他也觉得哎，那也比我强啊，我什么都没有哎，对吗？所以就是说，小孩子的每个小孩都需要被关注的这个心。所以非常感谢 Alan， 就是我们线上可能确实跟线下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可能以后也要。去更做一些调试，但是谢谢大家。
像我分享一下，因为你说三个小孩，我一直在听你对我讲的话，然后所以我就挺 confused 了，因为我的关注在等你要跟我讲的话，然后我也我没有也、yeah, 我的是我没有，不过这也是刻意的，我现在明白了，就是。
好，谢
谢，谢
谢，
非常好。前面那两个姐妹分析的很好。
嗯，对对对，非常感谢你。
其实哈，其实那个刚刚听出来也是好像这样子，因为我是觉得说有三个小孩，然后呢，我的 confusing， 我其实我也有一点 confusing， 是在于我在想，如果下一次老师您还有机会教这堂课的时候，你可以加多一个说明之前，也就是说。有三个小孩，我跟三个小孩讲话，可是有时候可能你会发现我跟其中，我可能会跟一个小孩会故意的落掉，就少讲一两句，因为我就听下来，我就觉得，哎，怎么你说话的顺序不同了？你好像是第一开始你是跟这个人讲，跟Pauline、蓝英还有 Alan。后来我就发现，哎，你怎么回头你就好像跟那个二号，也许是蓝英先说，接着跟普林说，就漏了一个，发生我注意到发生两次，所以我就有点 confusing， 我说哎，怎么你换顺序了吗？现在我才知道你是故意要 ignore 那个孩子来做一种，就因为那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话，如果您是先讲一讲，我们就比较还有每一次讲的时候那个顺序发了 one two three， 回头。也许我是误会了，也许你真的每次就算你落掉 number three， 你还是 one and two， 可是有时候我听出来你变成 one two three， 然后变成 two one， 好像是反方向。
三个小孩完全没有收到任何。
对，
第三个小孩完全没说，他只是就是 one two one two one two，
真的啊？哦、
嗯、
，OK OK，
对，就是这个线下可能线上可能要再做一个改动，因为线上线下的话很明显是因为这三个小孩会被我带到台前，
对，
看得非常明显，但是线上的话没有办法有这样的一个，
是
确实是需要再思考多一点。好，谢谢大家的反馈。好，那我们现在在。share 我的那个 screen， 哎，不对不对，这个好，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赞美跟表扬的一个区别在哪里。那我们词典里的定义呢，就是说，表扬是表达我们别人的行为让我们觉得很满意，所以这是一个 judgment， 是我们自己的一个评价。第二个呢是就是想要美化，然后呢其实呢是通过这个美化归原因就是被表扬的这个人，就是说是因为你做得好所以我表扬了你，然后所以呢我是认可你的，所以呢自然而然的就是我是高于你的一个状态，对吗？所以我才可以认可你。那在鼓励你呢，就是说一个是去可以能鼓起对方的一个勇气，就是 inspire his courage， 另外一个呢就是去激励促进他。那所以呢我并没有说我真的是需要表达我对你的认可或者是什么样，所以我们是一个相对于平等的一个，就是好令说的一个距离感好或者是什么感也好，就是我对你没有从上到下的一个表达认可的一个感受，是很平行的，可以去鼓励对方的，像朋友一样去鼓励对方促进对方。那指向呢，一个是做事的人，表扬的是表扬这个人做的事儿，这个人做得好。那鼓励呢是鼓励他的某一个行为，就比如说你做了很多的努力，所以你考了一个 A， 然后这个事情我觉得你是值得的，是表扬他，是鼓励他的行为。表扬呢，这就是针对的是人，啊，你做的很让我开心，你做的什么事情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这件事情让我很开心，对吗？所以就是说这个举了一个例子是说，这个例子就是说。我为你得了一个 A 而觉得骄傲，这个时候呢我剥夺了他本来的一个自我成就感。那如果变成鼓励呢，就可以承认对方的努力，承认对方他在其中的责任感，就是说这个你能拿到 A 证明你自己真的很勤劳很努力。然后呢就是莱茵说的，如果你经常获得了很多的表扬的时候，一开始很开心，到后面就会觉得哎，我好像需要为了这个而改变，就是因为我老是想要寻求别人的认可了，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表扬听起来好像也挺不错的。那就是我们英文是讲 approval junkie， 就是总是因为想要寻求别人的认可而去做为自己做改变，到后面又容易迷失自己。那鼓励达到的效果呢，是孩子们为了自己而改变，所以他有一个 self-directing 的，让他能够为了自己去努力的一个感觉。那我们这个控制点就是locus of control， 英文讲的就是说一个是很在意别人怎么想，尤其是我们可能很多中国的小孩子长大，父母可能都会给我们灌输这个观念，就是你现在不要哭，邻居会听到，你现在不能考试考得这么差，因为邻居的小孩考得很好，或者说邻居的小孩怎么就这么，钢琴就弹这么好，你怎么就弹不好呢？就是我会很 care 别人是怎么想的。那受鼓励的小孩呢，很 care 的是我自己是怎么想的，就是说另外一个事情呢，就是他会认为自己的想法是有存在意义的， 那表扬的控制点，表扬教给孩子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要依赖于别人的评价才知道我好不好。然后鼓励呢，是能够 encourage 孩子去做自我评价，我觉得我自己做的还不错。表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想要让孩子能够遵从顺从你，因为我是你的上级，我表示对你某一些行为的认可，所以你这做这件事情是对的，所以你以后也要这么做。那鼓励呢，鼓励教给小孩子的就是理解，你想到了，你学到了，你感觉到了，你自己的感受怎么样。那一个长期的效果呢，就是表扬很容易依赖于他人，当这个外在的表扬不存在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做的够不够好。鼓励呢，鼓励达到的一个长期效果就是自立和自信，就是不管外界对我的声音是怎么样的，我对我自己是有这个心里的一把秤，我觉得自己是好的。尤其是在我们当今的社会，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外界的影响力，如何做一个很自信的、很自立的、不受外界影响的、舆论影响的一个孩子，可能是也是我们想要，家长想要让我们的小孩子成为的一种人。好，那当然我说表扬如果是偶尔表扬，没有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小孩子也很喜欢听。因为就像Pauline说的，就是如果我人生中从来都没有受到过表扬，全都是鼓励的话，那我可能也会觉得妈妈跟我有一点距离感，虽然她就一直很鼓励我，很促进我，全部都是我自己的想法，那其实我可能也缺失了一种就是跟父母的这种 connection 的一种感受，就是那她觉得，就是妈妈觉得我怎么样呢？那如果我们只表扬然后不鼓励的话呢，就是小孩子就又慢慢的迷失自己。所以呢，我们就说表扬可以像一个 sprinkle 一样，就是你懂我的感受吗？就是occasionally 你可以表扬，但是更多的时间我们希望就是可以鼓励孩子，能够让他有一个自立自信的态度。好，然后我们现在进到下一个。哎，我不好用啊，怎么回事？等我一下啊，看一下我的这个。哦，下一个是我非常喜欢的回嘴。请问小朋友们，对你们有没有回过嘴？小孩子从几岁？
多啊，
太多了。
有。
能举一个例子吗？有一个人。
我来举一下例子。
哦，你是谁？
我是 Sandy。
啊 ，Sandy 哈。
Yes, Rachel。因为我记得我儿子那个时候读书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很多的事情，他就跟我讲，他说，因为我儿子我是12岁的时候才从中国把他带过来。所以呢，过到来这边呢，那个教学跟中国的教学是不一样，所以他来了这边美国上学了以后一段时间，我就一直也是用中国的那个教育方法来教他。他就跟我讲，他说妈妈，你以前教我的那些在这边是不行的，对我们是没有怎么样说法，他说是不公平的，他说你们老是噼里啪啦的说一大堆让我们来怎么怎么样，你根本就没有想过我会不会去接受你，你让我来 copy 你去做你的事情的时候我很难受，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他就这样跟我讲。所以我自从他那一次给我说话以后，我就觉得哦，可能是儿子现在来了美国的教育方式跟我中国的那个教育方式就不一样，所以我就在以后也不敢把中国的那个教育方式放到他的身上来。所以我听到他那一次回嘴以后，我就把自己
改变了一下。
啊，那它是一个很有效的很有效的一个沟通，虽然可能就是感觉好像是也是有很多的情绪在里面，但是重要的是你听到它了。对，我说的这个回嘴呢可能就是更日常一些的回嘴，比如说是你跟他说你现在把这个东西收一下，我就不啊，更像是这种的，或者说我不愿意，就是就不想。I don't have to， 就是这可能是小孩子最经常会惹毛家长的一句话，就是 I don't have to， 我一定要这样吧。然后就是可能会对，那然后就是我们在正面管教里面有一个叫这个是 talk back talk， 然后说家长做呢可以做的是 don't back talk back， 就是不要再回嘴。所以我们现在也再选两个小孩好了。选两个不一样的小孩好了，这一次呢然后也是我会把所有的全部都读完，所以大家就比较明显一点。有谁想要再配合一下吗？就是
我来吧。
啊，
我试一下。
你是谁？
Patty。
Patty。
对。
啊，我怎么看不到你，我看一下。Patty， 还有呢？还有谁？
还有 Moto 吧。
Patty， 你的是 Patty 是哪一个 ？Moto。
我是不是要把头像给弄出来？
是这样，我比较。
啊，好，你稍等一下。我的蓬头垢面的。
哦，好的。你是 Patty。
Patty，HATTIE。
OK， 然后一个是 Moto， 好，那就假设你们两个小孩呢，第一个就是我跟你讲了一些事情，然后你跟我讲 I don't have to，
我是那个吗？我吗？
对对对，两个都是小孩都这样跟我讲，然后我有不同的会，所以那就第一个好吗？要排第，就是你跟我讲说 I don't have to。
我现在啊，你要等你说了之后我才说吧。
啊，我说赶紧把你的那个，赶紧把你的脏衣服全都收到脏衣篓里去，把送到洗衣机去洗吧。
我不去，我不想去，你帮我拿吧。
哎，我这个事情是你自己的事情，
怎么没网络了？
然后你可以，
我这边没声音了。
我可以听得到。
啊，现在可以了，现在可以了。
嗯。
然后呢？
然后你说 I don't have to。就这
个。哦 ，OK。I don't have to。
然后，然后我开始了，我会说一系列的话，这样子。我不要这样跟我讲话，我是你妈。然后你自己进自己的房间想清楚怎么样可以跟我尊重，可以尊重我的讲话再出来。你一个礼拜不要出门了，不要跟朋友玩了。妈妈每天都这么辛苦的帮你做饭，帮你做这么多事情，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你现在没有看电视的权利了。那你要不去，就长大了送你去军队，让你学一学怎么样去尊重别人吧。你这张聪明的嘴能带你到去哪里呢？如果你一个月不出门，你是不是就学会怎么样尊重人了？好，这个是第一个家长跟小孩的这个反馈。好，谢谢你 Patty。 然后待会儿可以去听一下你的感受。然后现在是Moto， 你准备好了吗
？OK，
好，那你也是，我跟你说，你要赶紧把东西收好，然后你就给我一句台词，说 "I don't have to"， 这样就好了，好吗？
嗯哼，
Moto， 你赶紧把你自己的脏衣服收到脏衣篓去，多久了？还有，赶快去收好，还有好多事情。
啊，不要了 ，I don't have to。
那 我可能需要多一点时间去，我要自己想一下怎么样可以跟你好好的说话。
Fine.
OK. 然后那我开始说一系列下面的这句话，这些话可能是不是这个场景的，但是是关于回嘴的，你可以考虑一下。嗯。哇，你现在听起来很生气。我需要一个拥抱，等你 ready 的时候可以过来抱抱我。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就是怎么样可以帮助我们可以好好的讲话？我们现在需要一个 time out 吗？还是需要把这些东西放到 agenda 上面去？就是 family meeting 上面去，我们这个周可以好好的。我可以听到你真的现在很不愿意做，你需要有什么需要跟我讨论的吗？哦，你知道我真的爱你吗？我在想我做什么让你这么难过。好，这是第二个小孩跟父母的反馈。然后我想先问一下 Patty， 你当你这样 Patty， 当你的妈妈跟你这样说话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
我觉得其实这位就是妈妈并没有给我一个好的榜样。当她觉得我没有去尊重她的时候，或者是别人的时候，其实她没有用一个就是。他认为的那种尊重别人的方式回应我，因为我觉得他的回答也是很就是很不礼貌，然后他没有问我为什么会这样子做，就是我这样子回答当然是很不礼貌，但是他如果可以问一下我为什么会这样子的就是一个语气，我是不是有其他的事情很难过，或者是遇到了什么其他的问题，然后我可能会更乐于接受他接下来对我的教育。
嗯，
对，
非常非常棒的分享。
我可以讲一下吗？因为我自己也犯过类似的错误，只是说没有那么厉害哈，他什么关一个月什么的。至少呢，就是说从这个妈妈看出来，就是她是觉得她的权威，父母的权威高于一切。然后有一种权是这是属于权威型的父母，就是你之前讲过那个，然后就是说他的话就是一定要听，他的话就是圣旨，小孩要无条件的听从和服从，要不然就会有相应的 consequence。然后那对于孩子来讲的话，他肯定很 frustrated。 Why？ 因为我自己也小孩过来的嘛哈，我小时候我父母也说我不听话，我很不服气。因为 Why？ 因为其实我们站在父母的角度觉得孩子是不听话或者不怎么，其实站在孩子的角度，在他的处境和理解能力，他不觉得他是在不听话呀，真的是他不觉得他是在不听话，他是觉得他因为他已经有他的思考能力，有他的自主能力，他觉得站他在的角度，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不一定觉得妈妈的这个是适合他的，或者是最好的，或者是，所以他不见得认同。就是，所以的话，我就觉得从孩子的角度，特别是在孩子稍微大一点，甚至像现在小孩很成熟的比较快，就是，六七岁、七八岁就开始了，就是这个自主能力，他会觉得他没有，其实他是觉得他没有被respected， 他的想法、他的立场。他的 idea 没有被 respect， why I have to， 你说的话我就一定要听。我是觉得我听出来这个意思。
所以第一个父母的这个反馈很容易让小孩，谢谢 Alan 跟 Happy 分享，就是很容易让小孩子更激起他的一个愤怒，然后想要回更加的用更狠的一个方式去回嘴，说 why do I have to， 应该是 I don't have to， why do I have to， 那只是对啊，就是可能家长的这个回嘴让小孩子更加的觉得不认可不认同，然后受伤或者是怎么样。那我们 那个 Moco 同学，你的父母这样子跟你的一个反馈，你的感受是什么呢？就当你回嘴的时候。
嗯，其实我是觉得这个反馈是蛮那个，要看这个孩子本身的个性了。
嗯、
OK，、啊、那当然了，像这个妈妈说，那我要想，当他说 I don't have to， 妈妈就说，那我可能要想想看要怎么跟你说。那要看这个孩子的个性，如果这孩子的个性是一种很强个性的话，他会觉得他赢了，那他就更不需要去做了，因为他觉得他有道理。可是如果这个孩子的个性呢，是就是比较平和子，那个时候他就是不想动，懒了起来，那也许It's okay、
嗯、
那接着呢，那个妈妈就有一些情况，就是说好，不一定是要她收拾东西了，让我讲完前面那个。不过呢，如果一个是那个个性很强的孩子哈，那再加上妈妈如果是持续的以那一种 attitude 那种方向去，比方说妈妈又说好，你先不动，或者说反正就不是一种惩罚式的话呢，也许 eventually 这个孩子会自己去收拾，他会知道、
嗯、
可是妈妈要等很久啊。那这个很久不可能是、
嗯、
也许根本不是同一天，可能他要隔个几个礼拜，一个多礼拜后，也许隔个几天后他会去做啊、
嗯、
可是妈妈就要真的是长久忍耐那如果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其实对这个做父母做妈妈的或做父母的是很不容易的。那另外的就是说，妈妈有时候说哎，我看到你现在很生气哈，那等到你安静平静下来，妈妈需要一个拥抱，平静下来给我一个拥抱。我觉得这种说法 OK 的，如果这个妈妈跟孩子平常就有这种行为的话，有拥抱啊的话，要不然就也许就不 work 了。
嗯、
OK， 那然后后面你说了一些，我有的不太记得了。那我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说，其实要看孩子的个性跟孩子的年纪，因为刚刚那位同学。
嗯，
他的对象是讲的说五岁到八岁啊，是慢慢的开始思想，他会觉得我为什么要，我不觉得我这样子是不对的啊。那我可以完全理解他那种想法。那可是如果你的对象是一个已经比较大的孩子，是个 teenager 的时候，他还是觉得说我不做这个，我没有不听话啊，我干嘛要做啊。都已经到了，如果是已经到了这种年龄，而还不懂得要有些事情是属于自己的，是自己需要负责的，那么我在想说，呀，就刚刚的那种，就是说那个思路，刚刚是说，哦，孩子是不觉得自己不对，是觉得自己不对，可是如果是真的不对，我觉得也许一开始不要用那种惩罚。可是如果是 repeatedly 解释啊什么都不行呢，惩罚有时候还是要用的。
嗯，好的，感谢你的分享 model。 好，你有说过几个点，我都反馈一下，就是说一个是孩子个性的问题，如果很强势的孩子遇到了一个很温柔的妈妈，然后可能会出现一个落差，就是你会觉得这个孩子战胜了，或者说他觉得自己已经赢了。那这个就是父母的一个智慧，就是说如果你在当下硬碰硬的话，也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那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正面管教也好， PT 也好，然后如何说孩子才会听，如何听孩子才会说也好，所有的这一系列的讲座，就是家长讲座，全都是基于一个很深厚的一个心理学的基底。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希望的是，不管他是 teenager 也好，不管他是五六岁的孩子也好，我们 projection 是到他二十几岁以后可以单独出家的时候，可以单独出家门走上自己的大学也好，走上自己的工作岗位也好，他需要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比如说他是一个个性很强的孩子，那这个很温柔的父母想让他达到的当然不是一个愣头青的一个效果，怎么样 在家庭的相处当中，让这个个性强的孩子不会去变成一个 bully 也好，不会去变成一个愣头青也好，而是能够去变成一个领导者，变成一个有效的领导者，这是这个家长所需要做的事情。那如果去可以跟他温柔的反馈说，你现在如果很生气的话，我们待会儿再来处理这件事情，不是让这个孩子 off the hook， 是说真的是我不 care 这个是同一天还是一个礼拜之内的事情，我的重点是我要跟你温柔而坚定的把这件事情解决掉，不管是 family agenda family meeting 也好，不管是 routine charts 也好，这个事情我们确实不需要现在马上立刻解决，但是我希望我解决的那一天对你个性的成长是有帮助的，而不是真正的去解决这一件小事，比如说洗衣服也好，或者是什么其他的玩游戏的时间或者怎么样。我的 eventually 的 goal 不是把这件事情解决，而是在这解决这件事情的同时对他的 character building 有好处啊。然后这个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teenager 或者是5到8岁，我觉得 teenager 很容易会出现一个反叛的情况，因为他们首先就是一个是他们还是担心害怕的一个小孩，内心深处是一个很不安稳的状态，同时他们又想要去证明自己是可以的，是独立的，所以他们在家庭当中是一个最 safe 的一个状态，爸爸妈妈总是不会是我最后的一根稻草也好，是我一个安全的港湾也好，所以他所有的这种情绪的出口一般都是从家庭开始的，所以就是说 testing 也是从家庭开始的。那当然就是说如果他觉得我就是没有必要这么做，那其实他是更需要被沟通的一个状态，当然不是当下，如果他当时就是一句话就反应起来了，说我干嘛要这么做，我凭什么这么做，我就不想做，你怎么了，你可以拿我怎么样吗，当然就是说 OK 你现在有很大的一个情绪，我们现在那就是，当然你也可以去问说哦，发生了什么让你这么难过，因为到后来你会发现可能跟家长一点关系都没有，很可能是他在 social media 上看到了什么，或者说他的同学跟他说了一些什么，或者是他最好的朋友跟他吵架了，就很多可能其他的原因导致他现在当下就是不想帮你去洗这个衣服，虽然知道他知道是应该是这样子做的，所以他是更需要去聆听和沟通的。因为如果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小孩子，如果完全没有任何的心事，开开心心的你去跟他讲说你赶紧把这个东西收了，他通常的反应就是好好的去把它收了，对吗？如果我没事干嘛给自己找事呢，但是如果我就是今天突然就是这个情绪就是这么的爆发，那是妈妈需要去或者说家长需要去讲说这个小孩子可能现在确实是遇到了一些状况，需要被好好的沟通，只不过是通过这一个导火索也好，通过这件事情爆发了出来。那我们就是小家长要做到的事情是不要被这件事情羁绊住了，因为你的 bottom line 是能够去聆听他，希望他能够告诉你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他对这么一件小事有这么大的一个脾气。对，所以就是说所有的家庭讲座不只是某一个年龄段的，这个是我从内心深处的感觉，就是说0到3也好，3到6也好，6到12也好，12到18也好，只不过是他们每个人，就比如说teenager， 那我们说 terrible two 的时候跟 teenager 其实有很相关的，只不过是在不一样的一个年龄层次，不一样的认知层面，但是一个是自我意识形成在家中，另外一个是自我意识形成在社会当中，就是在一个更大的社会的层面，所以是很相关的。当然就是说你不可能跟12岁的讲话跟2岁的讲话是一样的，但是他们内心深处的那种不安全感是一样的，那怎么样去让他们能够至少觉得在家庭当中是可以安全的沟通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能够让他们愿意去跟爸爸妈妈聊天，可能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如果之前从来没有过的话。然后就是说当然了，就是如果你越早的能够去跟小孩子建立一个很好的 connection， 比如说 hug 或者什么之类的，那当然就更容易一些。那如果 teenager 的话，就比如说我们人类他大概 大部分的潜意识的一些 rules 一些 foundation 的形成都是在五到七岁，但他到十二岁的时候你想要去 修正这样的一些关系当然是困难一些，但是我觉得总是要有一个开始。我们后面也会讲到就是学习的这个过程它是有一个阶段性的，所以非常非常感谢 Moto 的这个反馈。然后我们其实想要这个回嘴的练习想要去告诉大家的是，如果我们忍不住确实回嘴了也没有关系，因为最后如果回嘴的一个后果就是可能双方都不会很开心，那我们可以做的就是 calm down， 就是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calm down， 然后呢去 apologize， 去认错。我觉得认错是可能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难的一个概念，但是确实是也非常，如果你想要 model， 你想要去做一个真正的以身作则的父母的话，如果你从来都没有给孩子认过错，就是这件事情确实是你有自己的责任的话，你有希望他去跟你认错，这个事情是我觉得希望是就是如果有机会你可以尝试着说，哎，其实我刚才做的确实不够好，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以身作则的机会。其实我的小孩子的个性就是非常的强，他跟我非常的不一样，然后呢你跟他认错的当下他也不会就告诉你说，哦，其实我也有错。但是很神奇的就是我也不知道一个五岁的小孩子他其实记忆力非常的好，他可能就比如说上午发生了这件事情，可能那他下午或者晚上的时候会突然跟我说，嗯，妈妈其实我上午做的不对。那其实更小的时候我在想可能是他三岁的时候第一次跟我讲，就是他就是去做那个 stove， 他去玩火是一个非常不可以的一个行为，他跟他讲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那他的自我意识的形成就是没有办法去控制他自己，因为那个东西他觉得很好玩，然后我们当时也没有一个很 safe 的就是说这个 gate 锁上你就去不到那里了。那然后当下呢我最后的时候是把他抱离那里，抱离那里他很难过，他痛哭，然后觉得说这个事情是我很想做但是你为什么不让我做的一个事情。那然后我就是当下我也说对不起我没有办法，这个事情是很严重的，你不可以玩火，这个是很危险的，这个 safety trumps everything， 你不可以去玩。然后结果到晚上睡觉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讲一句我都不知道，就是是out of nowhere， 他跟我讲说妈妈其实我做的不对，我说哪里什么事情，因为这件事情我已经过了我已经忘记了，但是他那么小的一个年纪他可以说，哎，其实那个是我做的不对，他其实可以有这样的一个 awareness 说，但是当下他可能控制不到自己，但是他也知道自己做的不对，他需要一个时间去 思考说自己说，啊，这个事情确实是我做的不对，我不应该这个样子。那所以就是说，当你道歉的时候，你的孩子也会看到另一面的你，就是你也是一个可以去跟他谈说，啊，这件事情确实是我做的不对。那他也可以更感受到平等的时候，等他觉得自己不对的时候，他也更容易开这个口。很多时候我们的小孩就是没有一个台阶下嘛，就是现在中国上面现在抖音也好各种网络平台也好，就是说有一种你妈妈觉得认错的方式叫什么，喊你来吃饭嘛，对不对，就是他自己做的也知道自己做的不好，然后但是他也开不了口说，哎，这个事情确实是我做的不好，他就喊谁谁下来吃饭了，这个就是他觉得自己跟你认错了。那其实我觉得就是能够更好的去真的很认真的去跟他认错的时候，他也能够真正的去理解你，然后他也更愿意在以后有这种机会的时候他愿意尝试自己也去打开自己去跟你去认错。认错其实是很难的。然后有的时候呢我也想 Hattie 讲的，就是说我们 经常会觉得小孩要控制自己的行为，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很难控制自己的行为。然后呢，有的特别是我们回嘴的时候，我们一方面又希望他能够尊重我们，但是一方面我们又不尊重了他们。所以就是说这个确实是让我们家长可以做思考，说首先可以做到的就是当他在跟你回嘴的时候，我们不要回嘴，然后我们去思考，这个是我们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可以沟通的一个方式。好，因为我现在时间有一点紧，我们只有十几分钟了，所以我现在想说那以后有机会再做下一个练习，因为我现在想要给大家的一个最后一页 slide 想跟大家沟通的就是学习的四个阶段。我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在其他的情境下面学习到这个四个阶段，就是学习是有四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呢，就是能够，第一个阶段很简单，叫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就是 unconsciously unknown， 或者说当我们不知道自己做不到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很无知且开心的一个状态。就比如说当我不知道这个家长教育有这么多学问的时候，我觉得我做的挺好的。那第二个阶段呢，就是知道自己不知道，就是我知道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学问，而且我知道我不知道，而且我也做不到的时候是很痛苦的。就是说我就知道自己做的不对，但是我好像我也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但是我好像很多时候我也做不到。然后其实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说，任何学习任何技能的这个都是有这样的四个阶段的。当你看别人骑自行车骑得非常快非常好非常好玩的时候，当你从来没有摸过自行车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都看过别人骑自行车，觉得这件事情挺好玩的，我也想去骑，我觉得我也能骑，对吧？但是当我们第一次真的踩到脚踏车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很深刻的认知，就是我做不到，我现在的能力是做不到，就是掌握不了这个自行车，我会摔很多次。但是如果坚持下去，我相信现在学会骑自行车的人都经历过这个摔倒的阶段。但是是什么让你坚持下去，到有一天你突然觉得哎，我可以晃晃悠悠的骑了，而且不摔了。然后呢，虽然我知道如果是一个 curve 或者是一个什么比较困难的一个直角，我可能还是会摔，但是我可以晃晃悠悠的可以骑了。这就是说我们就是consciously competent， 就是当我很认真的去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可以做到，我很认真的在骑自行车的时候，我可以做到啊，尽量不摔。然后呢，最后一个阶段就是 unconsciously competent， 就是不知道自己在不察觉的情况下自己已经做到了。就是我们可能比如说骑自行车也好，开车也好，就是有的时候哎，怎么开着车突然就到一个，就比如说到一个 Smart 或者是到 Costco 了，中间有一段时间好像也是没有什么记忆的，就是我们也没有去认真的想说我在红灯前30秒一定要减速，在5秒前要停车，遇到一个 stop sign 要停3秒然后再右转，然后我时速要多少，好像完全都没有这样想。但是我们就可以很安全的去到达一个地方，然后这个时候就是证明我们已经 unconsciously competent。 那但是呢不管学习任何的技能，其实这是我们很理想的一个状态，很少有人能够做到真正的 unconsciously competent。 就比如说你学一门语言啊，语言可能也是一开始学法语好了，你听别人讲法语，哇，讲的真好听，哇，太好听了，我也想去学。 你学第一堂课就知道，哇，这个舌头真的是不受我控制，我没有办法。但是如果你坚持下去，有一天你会觉得自己磕磕绊绊的也可以跟一个法国人交流了。然后到真正的有一天说，我真的像母语一样去表用法语表达自己的感受，这可能也是很难到达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永远都是在成长的，这个是我想要给大家带到的，对最后的一个信息，就是说我们现在可能已经在至少是第一个 stage， 就是说从第一个 stage， 我们现在可能至少达到一个状态，是从第一个 stage 到第二个 stage， 就是从我们不知道不知道到开始知道我们不知道，而且知道我们可能做不到。然后可能我们有些人在某一些方面已经可以放到第三个 stage， 说我很认真的去想我还可以怎么做的时候，我真的是可以跟孩子有个很好的沟通，而且能够感受到我们的这个关系是有一点点的进步的。那然后就是说我们从第三 stage 到第四个 stage 呢，是需要一个很长的，可能是一个 lifelong learning experience， 就是每天在不断的跟孩子的 encounter， 不断的跟孩子的一些互动当中慢慢的去变得，因为有一些你自己的 toolbox 也好，你怎么样去应用使用，在什么样的时候去使用它们，能够让你慢慢的去 move towards 这个，有的时候会突然觉得，哎，我好像不知道刚才说了一个什么话，为什么他的给我的反馈是这样，我觉得很 surprise。 那可能就是你慢慢的去把这些信息融会贯通到你自己行为的一部分了，然后你不需要去大脑的思维，你可能有一部分的肌肉记忆，当下应该知道怎么做，可能是对你的小孩和你最好的一个方式。好，那因为现在我们还有10分钟的时间，我想开放给大家分享也好，然后问题也好，我看一下 chat 里面有回嘴的哦，蓝英给我们的一个反馈。
杰英啊，你上课给我们看的这些 slides 可不可以分享给我们呢？发给我们，不知道可不可以 share。
其实这个是我需要可能再做一些修改，因为我毕竟是对我是一个正面管教的导师，所以我可能有一些 copyright 的事情需要去。对，
那您修改之后可以分享给我们吗？这样子我们可以这个 review go over 这些。
想要哪一部分我可以特别，
我都想要的。
好的，其实
如果可能的话，
你说。
Yeah, 我就说如果您可能的话，我可以，我不知道其他姐妹，我是觉得您讲的这些都非常好，但是呢，因为我们上课就这样听了，我没有做，没有好好的做笔记，怕以后。所以您上课讲的 slides 可以，如果可以分享给我或者其他人，也许也要的话，不知道。
好的，那我可以去修改一下，可能就是，我大部分给的是你们的 outline， 你看到吗
？Outline 看到了，但是 outline 也没有，包括你那个你的 PPT slides 就是那些。
对，因为我是觉得说我们需要一些实际上的例子跟操练，因为有时候真的是听了完课之后就忘记了，然后就是要怎么实际操，就是在操练一下那个语气啊，还有就是那些言辞，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就是修辞方面需要更正这样子。对，那就是说如果可以加一些实例，就是我们要怎么，就父母亲要
非常的宝贵的。
其实老师的 PPT 上面并没有具体的很多的做法，我也觉得第一这个有版权的问题，第二就是真的他那个其实是其实具体的实施的方法上面真的也没有，我觉得可能要看书跟别人交流，然后自己实践都需要 三管，就是几管齐下吧，这样子的。就是有些时候知识，我自己的体会哈，因为我自己也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是，我们做母亲的有些时候要避免，就是我们拥有很多的知识，但是我们在操练的过程中其实就忽略了第一每个孩子是不一样的。就是我最初的时候就是很照搬的这样的用那些方法然后对待孩子，我觉得我犯了很多的错误，为此我也跟孩子道歉过很多次。第二就是我们所有的方法跟孩子就是都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跟孩子要有一个好的关系。如果我们跟孩子关系不亲密，其实你的很多的方法都用不通。这个是我自己的体会了，这样子的就是分享给大家。对，
嗯，对，这个就是其实是很多Happy 说的非常的精准的一个部分，就是要去尝试，不是每一个就是要去试错。其实我读书也是读到说很搞笑的一个，说一个大师一个人问大师说啊，大师啊，怎么样可以有智慧呢？他说大师说要有经验。那怎么样能有经验呢？然后大师说犯错。就是很多的经验，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经验值。当然就是有一些是比如说书或者是一些讲座的一些加持，然后更多的是我们愿意去试错。
对，
每一次试错都会给你一个反馈，说哦，这个对我的孩子可能不太有效的话，我应该要怎么样去改它能够curve到就是刚刚好适合他的一个程度。这样子的话你们的关系也会慢慢的变得更紧密。那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讲座就是说到后来每个人听了其实跟他的孩子的互动方式还是有差别的，那就刚刚好是适合他们家庭的。对，就是 bottom line 还是像 Haiti 说的，就是你的 connection 要好，你的这个关系有一个良好的关系的话，很多的时候他是要看到，他能够看到而且认可你是真心关心我的，真心想要对我好的，那他可以慢慢的就打开自己去接受你的一些新的理念知识或者是方式。
所以老师我现在还是问那个回嘴的，就是我在里面留言说是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是因为无能，你才告诉你没有办法，就你没有更好的办法来教孩子，你才自己也开始回嘴说妈妈就是为了你辛苦，妈妈怎么样啊，就开始这样子。嗯，然后我就听了你的讲座之后就说还是要温和而坚定，但是有一点就是说那就是想要收拾房子那样，那就是说我们就不再收拾了吗？就今天好我们就不收拾了，你的房间就乱着，然后我们就把眼光放在，
我听到你了，对对，是，对，我听到你的问题了，就是是这样子的，在我们没有解决问题的当下，比如说你可以跟他沟通，就是你现在的感受，就是说当然你说因为我自己实在无能，我不知道让他们能够去，我就想要我们说就是不好听一点说到达道德绑架你，说你看我这么辛苦，你能不能就是听听我，然后你能不能就是帮帮我一下。然后但是我们就是我觉得就是在当下如果就是他们也不听，然后你怎么说他们也好像就是没有听到你，然后也就是不想管，然后就是说房子还是乱的，我们应该怎么办。可能当下就是你如果真的是看不下去了，你也可以说我真的是看不到这么乱，然后在我们想到更好的可以沟通就是解决这个办法之前，然后我也不得不收拾这个房子，但是我房间，但是我真的很累，我也不想一直这样下去。这个是你可以跟他当下沟通的你的真实的一个想法和状态，这个没有任何的错，因为你也是一个人嘛，然后你也有自己受得了和受不了的事情。有些人就是受不了房间很乱，有些人就是受不了很脏，但是他可以允许乱，有些人就是受不了乱，但是他可以允许脏。有些人就是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这个都是你可以跟孩子沟通的，我真的忍受不了这一种，然后我现在不得已要帮你们收，但是我希望以后我们可以有一个好的解决办法。对，就是还是一个很平等的，但是你确实是妈妈，所以你受不了的你还是要去走，但是不代表说这个事情就此过了，因为 他们还会在这同一个 household 过很多年，那就很多年的这个期间，你有很多的机会去跟他们沟通，然后让他们去看到你的辛苦，然后也能够让他们想到办法去帮助你。然后现在还有两分钟，所以我们现在做一个结束祷告。
嗯，好，谢谢。
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赞美你，让我们有机会在今天的线上可以相聚。主啊，也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可以跟大家互相之间学习，能够互相之间讨论，能够让我们更能够认识到当父母的不容易。主啊，求你保守我们，让你的爱注入到我们的家庭关系当中，使我们的家庭矛盾能够消散，能让我们更好的沟通，让很多的矛盾变成我们家庭可以变成更紧密的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可以有更良好的品德，然后能使紧张的亲子关系能够变得顺畅。然后求你保守我们所有的家长都有属天的眼光与信心，发现和欣赏自己的女儿，理解自己的女儿，能够耐心的倾听与引导。哇，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一起把我们的儿女和我们自己都交托仰望在主的手里。感谢赞美主，一切祷告奉靠基督耶稣的圣名祈求，阿门，
阿门。